泄洪福州惨了，小心中共浸百姓成常态。拜登愤怒，新书爆料，他认为被当婴儿对待。小心被骗，中国新冠三阳再引关注，威胁中共，美国将组建庞大的 AI 团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5号台风海葵登陆福建，带来大暴雨，多地传出洪灾。6号福州市63个小区被浸，当地民众批评水库泄洪令福州雪上加霜。而中共当局目前一共设置了98处国家速制洪区，外界警告说中国人要小心了，这些速制洪区都有可能被当局用来泄洪而遭遇洪灾。请看报道。
福州市6号早上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全市地铁、公车、旅客铁路列车停运，中小学停课一日。福州市9月5号就遭遇特大暴雨，据中共央视报道，直至目前福州受灾乡镇147个，受灾人员超过51000人，其中紧急转移人口超过36000人。福州城区路面水深是 1.4 米，地下设施水位最深处接近4米，63个小区严重浸水，170处公路桥梁受损，损坏房屋919间，倒塌房屋67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亿5000万人民币。有短片显示，汹涌的洪水灌入福州城区，地下水渠的水好像喷泉一样喷射而出，街道上一片汪洋。由于水流汹涌，很多车辆浸在水中，有些连车带人被洪水冲走，亦有尸体和车辆一起浸在水中，可能是触电死甲。地下停车场亦被雨水倒灌，多处漏水。还有短片显示，大批车辆被倒在金山大桥上，福建农林大学发生山泥倾泻等等。当地网民透露，全城浸水，很多路段封路，很多地方停水停电，罗州大桥桥面的水浸过车辘，火车南站亦浸了，二中化粪池爆了，龙大山泥倾泻，据港新店准备泄洪，降雨量已经超过18年前的龙王和2021年的郑州。据中国媒体报道，5号凌晨福州市永泰县一辆救援消防车在救援期间突遇洪水爆发，消防车跌了落河，车内有9人，其中6人获救，2人死亡，1人被洪水卷走后失踪。官方通报称，福州全市420座水库有49座超过汛限水位，煤溪、大张溪、敖江出现超警，当地民众批评话水库泄洪令福州雪上加霜。福州市民陈女士6号对新唐人话，主要就是水库放水，佢放水放落嚟，沿途都好严重。福州琴日开始内涝，路面都浸晒，马路上都是水。除了福州市，福建省其他地区亦受灾严重。5号福清市城区内涝严重，房屋倒塌，有网友在微信群内抱怨，放水库咁多日不慢慢放水，等大风大雨才放水，令福清市人民遭受巨大灾难。福清市民林先生对新唐人说，这次福清浸得很厉害，一般都被水浸，又浸到一楼，福清这次特别大的水，主要那些海水入来，东张水库放的水两个结合对冲，被称为中国金鱼之乡的福州市闽侯县亦受灾。上游新闻5号报道，该县多个乡镇被浸，南通镇古城村一位金鱼养殖户说，全村被浸，20多个养殖户损失惨重。虽然灾害严重，但是网民发帖说，目前很多直播福州水灾的社交账户被关停，其他网民留言表示水灾已被动态清零，亦有网民讽刺这个是当局的正常操作。之前苏拉台风亦在福建和广东多地酿灾，9月2号晚广东罗定水库开始泄洪，5个闸全部放水，造成罗定下游村镇的洪灾。短片显示城区到处是汪洋，民房被浸， 汽车被冲走，有民众大叫惨了，水库放水了。当地民众透露，河边低洼地区的民房和大面积农田被浸，没有听说政府有补助。而在之前的七月底，为了保北京以及河北雄安，北京多处水库纷纷无预警泄洪，导致德州损失惨重。而无预警泄洪水浸百姓已经成为中共当局的常态做法。2021年7月20号，郑州无预警泄洪，造成郑州低洼地区发生洪灾，多条地铁隧道被洪水倒灌，导致死伤惨重，而当局一直隐瞒死亡人数。另外，广东每逢遇上强降雨，当局都会泄洪来减轻水库的压力。当地居民怒批年年都是百年一遇的洪灾，事实上全是人为。根据中国的防洪法，当水库超过负荷时，洪水可能会被暂时引导到所谓的蓄滞洪区，而这些蓄滞洪区通常是地势低洼地，其中亦包括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目前一共设置98处国家蓄滞洪区，总面积大约是34000平方公里。有人警告说，中国人要当心，这98处国家蓄滞洪区都有可能被当局用来泄洪，而人为造成洪灾。
美国作家的一部新书引发关注，书中表示，拜登曾经认为自己被工作人员当作婴儿一样对待，并对此感到愤怒。请看报道。
美国作家富兰克林福尔的新书《最后的政治家》近期发售，书中指出，白宫的工作人员经常忙着收拾这位容易讲错话的总统不跟稿发言时造成的烂摊子，然而这些努力总是不得到赞赏。书中说，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对拜登可能讲错话一事感到非常的紧张，他们的担忧确实不是没有道理。2022年3月俄乌战争爆发后没几耐，拜登当时在演讲中大肆抨击了俄罗斯之后，没有按照计划结束演讲，而是发表惊人言论，说普京这个人不能够继续掌权，令外界以为美国要在俄国境内发动政变推翻普京。拜登的这番话让美国人和国际盟友担心会引发俄罗斯的报复，导致形势恶化，甚至让俄国动用他的核武器库。白宫很快就主动解释了这次有争议的言论，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咨询拜登就行动，令拜登感到愤怒。他认为自己被当成婴儿，这些工作人员则是照顾婴儿的父母。对于书中的内容，白宫迅速作出回应。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博斥说，书中所讲的内容无比荒谬。他强调，没人会将美国总统当作婴儿一样对待。而众所周知，拜登经常被白宫纠正发言，比如关于美国对台湾政策。在去年9月，拜登表示，如果中国入侵，美国会派兵保卫台湾。媒体总计，他在过去就曾讲过3次相关言论，连这次是第4次。拜登的讲话破坏了白宫主张的战略模糊。白宫事后急忙澄清，说拜登是在回答一个假设，而不是宣布对台政策的变化。之前亦有美国媒体爆过料，美国国务院经常在拜登公开讲话之后立刻提出更正，说拜登不是这个意思，令拜登嬲到对幕僚大叫，我才是总统。
山东、江苏、北京多地近日都出现了三阳感染者，新冠三阳的话题引起更多关注。有分析指出，实际感染数字被严重低估，共产党国家政治正确的寒蝉效应令医生不敢讲实话。请看报道。
据南方日报报道，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疑难感染诊疗中心的主任彭杰表示，自从5月新冠二阳高峰期到现在，门诊一直都有发烧患者前来就诊，基本都是通过核酸检测之后才发现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由此可知，很多没有测核酸的人可能不经不觉就已经二阳甚至三阳了。8月3号，中国疾控中心公布7月全国发烧门诊诊疗量以及新冠重症病例数都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主要流行株 XBB 以及其分支的占比在7月底已经增长到 99.1%。 有分析认为官方公布的信息缺乏客观性，因为并没有包括大部分的没有进行核酸检测的新冠患者。北京市民化名今年5号向希望之星记者表示，按照症状他已经阳过3次，但现在医院普遍不给检测。他说，我发烧想看看是不是阳性，试纸没有测出来，吃一些药退烧，我去医院看病，我跟医生说我很难受，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阳了。医生讲得特别好，他说病毒已经又变异了，你那些试纸已经追不上这个速度，查不出来。我说那怎么办啊？医生说现在都是了，还有问题吗？你查不查亦不是这个病，吃一些中药回家了，你不用查了，都是这个。医生就这么说，今年朋友的儿子新抱到杭州上海出差，回到北京后出现发烧咳嗽症状，他们不敢回家，在外面租住宾馆自行隔离，怕传染给个仔和家人。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乔立森流说，实际上共产党社会将中国人变成寒蝉效应式的恐惧，现在反腐已经进入医院层面，相当于讲大话可以，讲真话不得，所以医生亦不敢讲，因为这个抗疫成功伟大胜利了，你再报还有感染的就政治不正确。虽然是科学事实，他就不讲了，那些医生担心自己站错队了，讲话讲错立即变成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根本不考虑善恶对错的，共产党只要站错队，他可以以反腐的或者受贿的名义将你拿低，所以现在医生都不敢讲真话。蒋彦勇医生讲的真话就被监视居住了，大家都怕这个。八月初，世卫组织将新冠病毒 EG5 新变异株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EG5 属于新冠病毒变种 Omicron 家族成员，是 XBB1.9.2 的后代，今年2月首次被发现。6至7月，世卫组织所有通报病例中，感染 EG5 变异株的占比已经从 7.5% 上升到 17.4%。 刘教授认为，目前新冠很难消失，正在同人类进行拉锯战。中共政府自从疫情解封后，实施应染尽染、放任自流的态度。他说，新冠病毒并不是大号感冒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相继病亡的。在国内最近有一个电台42岁的主持李林，新冠病毒感染之后，他有了心肌炎，他又去做剧烈运动，结果猝死。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会公布现在还有病毒，特别对心脏心肌有攻击。年轻人因为症状不典型，一定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因为心肌炎几乎没有症状开头的时候。但是呢，当你一剧烈运动，心脏就关闭了，衰竭了。EG5 要警惕，当然大部分症状在上呼吸道，但同单纯的 Omicron 已经不一样了。有趣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大陆表现比较明显，群聚性的死亡，二十几岁亦有猝死，四十几岁亦有，九十几岁亦有，确实有追击性，有一些都是党员。
9月6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宣布，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两年内部署一个由 AI 技术和自主系统组成的庞大网络，以应对中共快速扩张的军事威胁。请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希望减少官僚机构造成的影响，快速推进整个部分应对中共以及其他对手国家的威胁。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可能会在第59特遣部队的能力基础上发展这个网络式团队。这个部队在2021年成立，是美国海军的无人机和传感器部门，主要是监视伊朗在中东的军事活动。该部门的无人机可以发回详细的图像和其他数据，帮助美军获取情报。希克斯指出，五角大楼可能会将新增的系统用于促进空中、陆地和海上能力。他说，自主系统是我们可能会使用3到5年的药，然后我们才能够转向下一个技术。 国防部计划斥资数亿美元生产数千个人工智能系统，他们的特点是小，智能又平价。他补充说，我们没有处于战争状态，我们并不寻求战争，但我们必须能够令这个部门以同样的紧迫性采取行动，因为中国不会等待。他预计初步的投资清单将交付数千件产品，但有一些承包商表示，五角大楼对有关计划的一些关键问题没有解答，比如政府是否动用了足够的资金来实现目标，以及新的系统将如何和军队的现有系统结合起来使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